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邹邑，他的祖先是宋国人，名叫孔房叔。房叔生了伯夏，伯夏生了叔梁和，叔梁和与颜氏的女儿也和而生下孔子。他们到泥丘山祈祷后才有了孔子。鲁襄公22年孔子出生，他出生时头顶是凹陷的，所以取名叫丘，字仲尼，姓孔氏。孔子出生后不久，叔梁和就去世了，葬在房山。房山在鲁国东部，因此孔子无法确知父亲的墓址，母亲也对他隐瞒了这件事。孔子小时候做游戏，常常陈列祖豆等祭器，模仿祭祀的礼仪。孔子的母亲去世后，他先把灵柩停放在五父之渠，这是出于谨慎。后来邹邑人晚父的母亲告知了孔子父亲的目的，孔子才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在房山。孔子服丧期间，祭祀宴请世人，孔子也前往参加。杨虎阻拦他说，祭祀宴请的是世人，不敢请您。孔子于是退了出来。孔子17岁时，鲁国大夫孟离子病重将死，告诫他的四子一子说，孔丘是圣人的后代，在宋国没落。他的先祖伏父和当初本应继位为宋君，却让给了立功。到了正考父，曾辅佐代公、武公、宣公三次受命，却越来越恭敬，所以顶上铭文说，第一次受命时弯腰，第二次受命时屈背，第三次受命时俯身，沿着墙根快走，也没有人敢欺侮我。仇州西州都在这里煮，用来糊口。他的恭敬到了这种程度。我听说圣人的后代，即使不当政，也必定会有显达的人。如今孔丘年少而喜好礼仪，他大概就是那个显达的人吧。我死后，你一定要拜他为师。等到孟离子去世，义子和鲁人南宫敬叔便前往孔子那里学习礼仪。这一年，季武子去世，平子继位。孔子家境贫寒，且地位低贱。长大后，曾担任季氏的仓库管理员，称量公平。曾担任管理牧场的小吏，牲畜繁殖得很好，因此被提升为司空。不久后离开鲁国，在齐国被排斥，在宋国、魏国被驱逐，在陈国、蔡国之间被困，于是返回鲁国。孔子身高9尺6寸，人们都称他为常人，觉得他奇特。鲁国再次善待他，因此他返回鲁国。鲁国南宫敬叔对鲁君说，请允许我与孔子前往周朝。鲁君给了他一辆车、2匹马，还有一个同仆同行，到周朝去请教礼仪，据说见到了老子。辞别时，老子送他们说，我听说富贵的人送人以财物，仁德的人送人以言语。我不能富贵，姑且冒用仁人的称号，送你们几句话。聪明深察却接近死亡的人，是喜欢议论别人的人；博辩广大却危及自身的人，是喜欢揭发别人丑恶的人。做子女的不要只想着自己，做臣子的不要只想着自己。孔子从周朝返回鲁国后，弟子渐渐多了起来。这时晋平公荒淫无度，六卿专权，向东宫打诸侯。楚灵王兵力强大，欺凌中原各国。齐国强大，且靠近鲁国。鲁国弱小，依附楚国，则晋国发怒；依附晋国，则楚国来攻。不防备齐国，齐军就会入侵鲁国。鲁昭公20年，孔子大约30岁了。齐景公与晏婴来到鲁国，景公问孔子说，从前秦穆公国家小，地处偏僻，为什么能称霸呢？孔子回答说，秦国虽然小，但志向远大，地方虽然偏僻，但行为中正。他亲自提拔百里奚，授予大夫爵位，从囚禁中启用他，与他交谈3天，就把正事交给他。凭这一点来治理，即使称王也可以，称霸还算小的呢。景公听了很高兴。孔子35岁时，季平子与后昭伯因为斗鸡的事得罪了鲁昭公，昭公率领军队攻打季平子，季平子与孟氏、叔孙氏三家共同攻打昭公，昭公的军队战败，逃到齐国，齐国把昭公安置在前侯。不久之后，鲁国发生动乱，孔子前往齐国，做了高昭子的家臣，想借此与景公交往。他与齐国的太师谈论音乐，听到韶乐便学习起来，3个月尝不出肉味，齐国人称赞他。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，孔子说，君要向君，臣要向臣，父要向父，子要向子。景公说，说得好，如果真的君不向君，臣不向臣，父不向父， 子不像子，即使有粮食，我怎么能吃得到呢？”另一天，景公又向孔子询问政事，孔子说政事在于节省财物。景公很高兴，打算把尼西的田地封给孔子。晏婴进言说，这些儒者能言善辩而不守法度，傲慢自以为是，不能作为臣下，崇尚丧事，哀痛不止，倾家荡产厚葬，不能成为风俗，游说乞求官职，不能用来治理国家。自从大贤人去世，周氏已经衰微，礼乐残缺已有很长时间。如今孔子盛装打扮，繁琐的规定，登将的礼仪，驱走刑部的节拍，几代人都学不完他的学问，一辈子也搞不清他的礼仪。您想用他来改变齐国的风俗，这不是用来引导百姓的办法。此后景公只是恭敬地接见孔子，不再询问他的礼仪。过了些日子，景公对孔子说，用季氏的待遇来给您，我做不到。于是用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待遇对待他。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，孔子听说了。景公说，我老了，不能任用您了。孔子于是离开齐国，返回鲁国。孔子42岁时，鲁昭公在前侯去世，定公即位。定公即位五年，夏天，季平子去世，桓子继位。季桓子挖井得到一个土否，里面像有羊，派人问孔子说得到一条狗。孔子说，据我所知，是羊。我听说，木石的精怪是魁，往狼，水中的精怪是龙，往象，土中的精怪是汾阳。吴国攻打越国，摧毁了会稽城，得到一节骨头，长度占满一车。吴国派使者问孔子，什么骨头最大？孔子说，大禹在会稽山召集众神，防风氏迟到，大禹杀了他，并沉尸示众，他的骨头一节就占满一车，这就是最大的了。吴国客人问，谁是神？孔子说，山川的神灵足以纲纪天下，守护山川的就是神，设计的是公侯，都归属于王者。客人问，防风是守护什么？孔子说，汪往氏的君主守护封山，虞山是离姓，在于夏商三代叫汪往，在周代叫长宅，如今称为大人。客人问，人有多高？孔子说，皎皎是身高三尺，是最矮的，最高的不超过三丈，这是数字的极限。于是吴国客人说，真是了不起的圣人啊。季桓子的宠臣叫仲良怀，与杨虎有矛盾，杨虎想驱逐仲良怀，公山不扭阻止了他。那年秋天，仲良怀更加骄横，杨虎便抓了他。季桓子发怒，杨虎于是囚禁了季桓子，与他盟誓后才放了他。杨虎从此更加轻视季氏，季氏也僭越公事，家臣执掌国政，因此鲁国从大夫以下都僭越背离了正道。所以孔子不愿出仕，退居家中整理诗书礼乐，弟子越来越多，从远方来的没有不受教的。定公八年，公山不扭在季氏那里不得志，便利用杨虎作乱，想废掉三桓的嫡子，改立杨虎平素喜欢的庶子，于是抓住了季桓子。季桓子骗了他，得以逃脱。定公九年，杨虎失败，逃到齐国。这时孔子50岁。公山不扭凭借废议背叛季氏，派人来召孔子。孔子遵循道义已经很久，郁郁不得志，无处施展才能，没有人任用自己，说周文王、武王从封，搞兴起而称王，如今废议虽然小，或许差不多吧。想要前往，子路不高兴，阻止孔子。孔子说，召我去的人难道会白白召我吗？如果任用我，我将在东方复兴周道。但最终还是没有去。此后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，一年后四方都效法他的治理，从中都宰升为司空，又从司空升为大司寇。定公十年春天，鲁国与齐国和解。夏天，齐国大夫黎租对景公说，鲁国任用孔丘，形势会危及齐国，于是派使者告诉鲁国举行友好会盟，在嘉谷会面。鲁定公准备乘车友好前往。孔子代理相礼之事，说，我听说有文士必须有武备，有武士必须有文备，古代诸侯出国境必定配备官员随从，请配备左右司马。定公说，好。于是配备了左右司马，在嘉谷与齐侯会面，筑起坛位， 土阶三级，以会御之礼相见，互相依让后登坛。献酬之礼结束后，齐国官员快步上前说，请演奏四方的乐舞。景公说好，于是旌旗羽毛毛戟剑钵都鼓噪而来。孔子快步上前，沿着台阶登坛，还差一级台阶时，举起衣袖说，我们两国君主举行友好会盟，夷狄的乐舞为什么在这里？请命令官员撤下。官员让他们退下，他们不走，于是左右看着晏子和景公。景公心中惭愧，挥手让他们离开。过了一会儿，齐国官员快步上前说，请演奏宫中的音乐。景公说好，于是幽灵侏儒上前表演。孔子快步上前，沿着台阶登坛，还差一级台阶时说，匹夫迷惑诸侯的罪当处死，请命令官员执行。官员依法处置，将他们手足分离。景公恐惧而动容，知道在道义上不如鲁国，回去后非常害怕，告诉群臣说，鲁国用君子之道辅佐他们的国君，而你们却用夷狄之道叫我，使我得罪了鲁君，怎么办？官员上前回答说，君子有过错就用实际行动道歉，小人有过错就用花言巧语道歉，您如果感到后悔就用实际行动道歉。于是齐侯归还了所侵占的鲁国郓、汶阳、归阴之田来表示道歉。定公十三年夏天，孔子对定公说，臣子不能私藏铠甲，大夫的城墙不能超过百雉，派仲由担任祭事的家宰，准备拆毁三都。于是叔孙氏先拆毁了后邑，祭事准备拆毁废邑，攻山不扭，叔孙哲率领废人袭击鲁国。定公与三子进入祭事的宫殿，登上五子之台，废人攻打没有攻克，攻到了定公身边。孔子命令申巨虚、乐齐下台攻打，废人败退，国人追击，在孤灭打败了他们。攻山不扭，叔孙哲逃到齐国，于是拆毁了废邑。准备拆毁城邑，公敛处父对孟孙说，拆毁城邑，齐人必定会进逼北门，况且城邑是孟氏的保障，没有城邑就没有孟氏，我打算不拆。十二月，定公包围城邑，没有攻克。定公十四年，孔子五十六岁，由大司寇代理乡里之事，脸上露出喜色。门人说，听说君子或是临头不恐惧，服侍到来不喜悦。孔子说，是有这样的话，但不是也说乐于以高贵身份谦卑待人吗？于是诛杀了扰乱政事的鲁国大夫邵正卯，参与国政三个月，卖羊羔猪豚的不敢虚报价格，男女行路分道行，路上不捡是遗失的东西，四方客人来到城邑的不必向官员请求，都能得到妥善安排返回。齐国人听说后感到恐惧，说孔子执政，鲁国一定会称霸，称霸后我们离得近会先被吞并，不如送些土地给他们。黎族说，请先试着阻止他，阻止不成再送土地也不算完。于是挑选了齐国八十名美貌女子，都穿上华丽的衣服，跳起康乐舞蹈，又准备了三十辆用文彩装饰的马匹送给鲁国国君，将女乐和文马陈列在鲁国城南高门外。季桓子换上便服，多次去观看，准备接受，就告诉鲁君说要外出巡游，整天去观看，荒废了政事。子路说，夫子可以离开了。孔子说，鲁国现在要举行交际，如果能把祭肉分给大夫，那么我还可以留下。季桓子最终接受了齐国的女乐，三天不上朝听政，交际后又不把祭肉分给大夫。孔子于是离开，在屯地住宿。师己来送行，说夫子没有过错。孔子说，我唱首歌可以吗？唱道，那些妇人的口舌可以让人出走，那些妇人的谗言可以让人败亡，还是悠闲自在吧，就这样度过余生。师己返回，季桓子问，孔子说了什么？师己如实相告。季桓子长叹一声说，夫子是因为那些女乐而怪罪我啊。孔子于是前往魏国，住在子路七兄颜卓邹家。魏灵公问孔子，在鲁国俸禄多少？回答说，俸粟六万，魏国人也给他六万粟。住了不久，有人在魏灵公面前说孔子的坏话，灵公派公孙瑜甲频繁出入孔子住所，孔子担心获罪，住了十个月 离开魏国，准备前往陈国。经过匡地，严克驾车用马鞭指着说，从前我进入这里是从那个缺口进去的。匡人听到后以为是鲁国的杨虎，杨虎曾残害过匡人，匡人于是围困孔子。孔子长相像杨虎，被拘禁了五天。颜渊后来赶到，孔子说，我以为你死了。颜渊说，夫子还在，回怎么敢死。匡人围困孔子更急，弟子们害怕。孔子说，文王死后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？上天如果要消灭这种文化，后来的人就不会得到这种文化。上天如果不想消灭这种文化，匡人能把我怎么样？孔子派随从到魏国做宁武子的家臣，然后才得以离开。离开后经过蒲地，一个多月后返回魏国，住在瞿伯玉家。魏灵公的夫人男子派人告诉孔子说，四方来的君子不嫌弃想与寡君结为兄弟的，一定要见寡小君，寡小君愿意见您。孔子推辞，不得已才去见他。夫人在细格布帷帐中，孔子进门向北叩头，夫人在帷帐中拜了两拜，身上的佩玉叮当作响。孔子说，我本来不愿见他，既然见了就以礼相答。子路不高兴，孔子发誓说，我如果做得不对，上天厌弃我，上天厌弃我。在魏国住了一个多月，灵公与夫人同乘一辆车，宦官雍渠陪乘，出宫让孔子乘第二辆车招摇过市。孔子说，我没见过像好色那样好德的人。于是感到羞耻，离开魏国，经过曹国。这一年鲁定公去世，孔子离开曹国前往宋国，与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。宋国司马桓追想杀孔子，砍掉了那棵树，孔子离开。弟子说，可以快走了。孔子说，上天把德行赋予我，桓追能把我怎么样。孔子前往郑国，与弟子走散，独自站在外城东门。郑国有人对子贡说，东门有个人，额头像尧，脖子像高尧，肩膀像子产，但从腰以下比鱼短三寸，疲惫不堪像丧家之狗。子贡如实告诉孔子，孔子欣然笑道，形容相貌是次要的，但说像丧家之狗，真是这样，真是这样。孔子于是到了陈国，住在司城甄子家。一年多后，吴王夫差攻打陈国，夺取三个城邑后离开。赵鞅攻打朝歌，楚国包围蔡国，蔡国迁到吴地。吴国在会稽打败越王勾践。有只隼鸟停在陈国朝廷上死了，一只苦木箭射穿了它，箭头是石制的，箭长一尺八寸。陈敏公派人问孔子，孔子说，隼鸟从远方来，这是肃慎国的箭。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，打通了与九夷百蛮的道路，让他们各自进贡当地特产，不要忘记职责。于是肃慎进贡了苦木箭和石箭头，长一尺八寸。先王想彰显美德，把肃慎箭分给大姬，嫁给于胡公，并封在陈国，把珍宝玉器分给同姓，以显示亲族，把远方贡物分给异姓，让他们不忘服从，所以把肃慎箭分给陈国。到旧府库中寻找，果然找到了。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，正值晋楚争霸，轮番攻打陈国，加上吴国侵犯陈国，陈国常遭侵扰。孔子说，回去吧，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远大，进取而不忘本。于是孔子离开陈国。经过蒲地，正逢公叔氏凭借蒲地叛乱，仆人扣留了孔子。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如的，带着五辆私车跟随孔子。他身材高大贤能，有勇力，对孔子说，我以前跟随夫子在匡地遇难，如今又在这里遇难，这是命啊。我与夫子再次遭难，命可战斗而死。战斗很激烈，仆人害怕了，对孔子说，如果不去魏国，我们就放你走。与孔子盟誓，送他从东门出去。孔子于是前往魏国。子贡说，盟约可以违背吗？孔子说，被胁迫定的盟约，神灵不会听从。魏灵公听说孔子来了，很高兴，到郊外迎接，问蒲地可以攻打吗？孔子回答说，可以。灵公说，我的大夫认为不可以。现在蒲地是魏国抵御晋楚的屏障，用魏国军队攻打他，恐怕不行吧。孔子说，那里的男子有必死的决心， 妇人有保卫西河的愿望，我们要讨伐的不过四五个人。林公说好，但没有攻打蒲地。林公年老，懒于政事，不任用孔子。孔子长叹说，如果有人用我，一年就差不多了，三年会有成效。孔子离开，毕奚任中牧宰。赵简子攻打范氏，中行氏进攻中牧，毕奚反叛，派人召孔子。孔子想去，子路说，我听夫子说过，亲身做坏事的人，君子不会去他那里。现在毕奚亲自拒中牧反叛，你想去，这是为什么？孔子说，是有这话，但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不薄吗？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不黑吗？我难道是葫芦吗？怎么能只挂着不吃？孔子敲击磬，有个挑着草筐的人从门口经过，说，有心事啊，敲磬的人。声音坑坑的，没人了解自己就罢了。孔子向师襄子学弹琴，十天没有进展。师襄子说，可以学新曲了。孔子说，我已经熟悉曲子了，但还没掌握技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师襄子说，已经掌握技法了，可以学新曲了。孔子说，我还没领会曲中的意蕴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师襄子说，已经领会意蕴了，可以学新曲了。孔子说，我还没体会到作曲者的为人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孔子神情庄重，若有所思，接着又显得心旷神怡，志向高远，说，我体会到作曲者的为人了，他肤色黝黑，身材高大，目光辽远，如同统御四方诸侯的王者，除了文王，谁能做出这样的曲子？师襄子离开座位拜了两拜，说，老师说过，这曲子就是文王操啊。孔子在魏国得不到任用，准备西行去见赵简子。到了黄河边，听说窦明读、顺华被杀的消息，面对黄河叹息说，多么壮美的河水啊，浩浩荡荡，我不能渡过这条河，是命运啊。子贡快步上前问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孔子说，窦明读、顺华是晋国的贤大夫，赵简子不得志时需要这两人才能执政，等到得志后却杀了他们才执政。我听说剖腹取胎，杀害幼兽，麒麟就不会来到郊外，排干水泽捕鱼，蛟龙就不会调和阴阳，倾覆鸟巢，毁坏鸟卵，凤凰就不会飞翔。君子忌讳伤害同类，鸟兽对于不义之事尚且知道躲避，何况我孔丘呢？于是返回，在邹乡停留，创作了《邹操》来哀悼他们，然后返回魏国，住进蘧伯玉家。有一天，林公问军队列阵的事，孔子说，祭祀礼仪的事我曾听说过，军队作战的事没学过。第二天，林公与孔子谈话，看见飞燕，抬头仰望，神色不在孔子身上。孔子于是离开，又去了陈国。夏天，卫灵公去世，立孙子哲，这就是卫出公。六月，赵鞅把太子蒯聩送到七地。杨虎让太子穿着丧服，八个人穿着丧服，假装是从魏国来迎接的，哭着进入，于是住了下来。冬天，蔡国迁到周来。这一年是鲁哀公三年，孔子六十岁了。齐国帮助魏国包围七地，因为魏太子蒯聩在那里。夏天，鲁国桓公、西宫的庙起火，南宫进书救火。孔子在陈国听说后，说，火灾一定发生在桓公、西宫的庙吧。后来果然如此。秋天，季桓子病重，乘车看到鲁城，长叹说，从前这个国家几乎要兴盛了，因为我得罪了孔子，所以没能兴盛。回头对他的继承人季康子说，我如果死了，你一定要做鲁相，做鲁相后一定要召回仲尼。几天后，季桓子去世，季康子继位，安葬后想召回仲尼。公之于说，从前我们先君任用他没有善终，最后被诸侯耻笑，现在又任用他，如果又不能善终，会再次被诸侯耻笑。季康子说，那么召谁合适？公之于说，一定要召冉求。于是派人召冉求，冉求将要出发，孔子说，鲁国人召冉求不是小用他，是要大用他。这一天，孔子说，回去吧，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远大，文采斐然，我不知道怎么指导他们。子贡知道孔子想回去， 送冉求时，嘱咐他说如果被任用就把孔子请回去。冉求离开后，第二年孔子从陈国迁到蔡国。蔡昭公要去吴国，是吴国召他去的。之前昭公欺骗臣民迁到周来，后来又要去，大夫们害怕再次迁徙，公孙偏用箭射死了昭公。楚国侵犯蔡国。秋天，齐景公去世。第二年，孔子从蔡国前往邺地。叶公问政事，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远方的人归附，使近处的人倾覆。有一天，叶公向子路问孔子，子路不回答。孔子听说后说，仲由，你为什么不回答说他的为人学习道理不知疲倦，教导别人不厌烦，发奋用功忘记吃饭，快乐的忘记忧愁，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这样的话。离开邺地返回蔡国。长举、杰逆并肩耕地，孔子认为他们是隐士，派子路去问渡口。长举说，那个驾车的人是谁？子路说，是孔丘。长举说，是鲁国的孔丘吗？子路说，是的。长举说，那他应该知道渡口了。杰逆对子路说，你是谁？子路说，是仲由。杰逆说，你是孔丘的门徒吗？子路说，是的。杰逆说，天下到处都像洪水一样混乱，你们谁能改变呢？而且你与其跟随躲避坏人的人，还不如跟随躲避整个社会的人。说完继续平整土地不停。子路告诉孔子，孔子怅然地说，鸟兽不能同群，如果天下有道，我孔丘就不会参与改变它了。有一天，子路行走时遇到一位扛着除草工具的老人，问道，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？老人说，四肢不劳动，五谷分不清，谁是你的老师？说完便插着杖开始除草。子路把这事告诉孔子，孔子说，这是位隐士，再去找他已经不见了。孔子迁居到蔡国三年后，吴国攻打陈国，楚国救援陈国，军队驻扎在城父。听说孔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，楚国派人聘请孔子。孔子准备前往拜见，陈国和蔡国的大夫商议说，孔子是位贤人，他讥讽批评的都切中诸侯的弊病。如今他长久停留在陈蔡之间，各位大夫的所作所为都不合孔子的心意。现在楚国是大国，来聘请孔子。如果孔子在楚国被重用，那么我们陈蔡当权的大夫就危险了。于是他们一起派服劳役的人把孔子围困在野外。孔子无法前行，粮食也断绝了。随从的弟子都饿病了，起不来。孔子却照样讲学诵读，弹琴唱歌不停。子路生气地来见孔子说，君子也有困窘的时候吗？孔子说，君子在困窘时能坚守节操，小人困窘就会胡作非为了。子贡脸色变了。孔子说，赐啊，你认为我是博学而强记的人吗？子贡说，是的。难道不是吗？孔子说，不是的。我是用一个根本的东西贯穿始终的。孔子知道弟子们有怨气，就召来子路问道，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，却徘徊在旷野上，是我的学说不对吗？我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子路说，想必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人吧，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。想必是我们还没有达到志吧，所以别人不实行我们的学说。孔子说，有这种说法吗？有啊，假如仁者一定能得到信任，那怎么会有伯夷、叔齐？假如智者一定能行得通，那怎么会有王子比干？子路出去后，子贡进来见孔子。孔子说，赐啊，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，却徘徊在旷野上，是我的学说不对吗？我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子贡说，老师的学说极其博大，所以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容纳老师，老师何不稍微降低一点标准呢？孔子说，赐啊，好的农夫善于播种却不能保证收获，好的工匠善于巧作却不能保证人人都满意。君子能够修明自己的学说，用法度来规范，用道统来治理，却不能保证被容纳。现在你不修明自己的学说，却去追求被容纳，赐啊，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。子贡出去后，颜回进来见孔子。孔子说，回啊，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，却徘徊在旷野上， 是我的学说不对吗？我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颜回说，老师的学说极其博大，所以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容纳。尽管如此，老师还是推行自己的学说，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可忧虑的？不被容纳才显出君子的本色。学说不修明，这是我们的耻辱。学说已经大大修明却不被采用，这是当权者的耻辱。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可忧虑的？不被容纳才显出君子的本色。孔子高兴地笑着说，是这样啊，严家的子弟，假使你有很多财富，我就给你当管家。于是孔子派子贡到楚国，楚昭王派军队迎接孔子，孔子这才得以脱身。楚昭王准备把有户籍的700里地方封给孔子。楚国令尹子西说，大王派往诸侯国的使臣有像子贡这样的吗？楚昭王说，没有。大王的辅相有像颜回这样的吗？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吗？大王的各部长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？况且楚国的祖先受封于周朝，爵位是子南，封地方圆50里。现在孔丘讲述三皇五帝的法则，阐明周公、少公的功业，大王如果任用他，那么楚国怎么能世世代代拥有堂堂数千里土地呢？当年文王在封邑，武王在镐京，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君主，最终却统治了天下。如今让孔丘占据土地，加上贤能弟子的辅佐，这不是楚国的福气。楚昭王于是打消了封地的念头。这年秋天，楚昭王在城父去世，楚国狂人介于唱着歌走过孔子身边，说，凤凰啊凤凰，为什么德行这么衰微？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，未来的还可以追赶。算了吧算了吧，如今从政的人危险啊。孔子下车想和他说话，他却快步走开了，没能和他说上话。于是孔子从楚国返回魏国。这一年孔子63岁，正是鲁哀公6年。第二年，吴国和鲁国在曾地会盟，吴国要求鲁国提供100套祭祀用的牲畜。吴国太宰匹召见季康子，季康子派子贡前往，事情才得以解决。孔子说，鲁国和魏国的政治像兄弟一样，当时魏君哲的父亲不能即位，流亡在外，诸侯多次以此责备魏国，而孔子的弟子很多在魏国做官，魏军想让孔子来治理国政。子路说，魏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，您准备先做什么？孔子说，一定要先正名分。子路说，有这种必要吗？您太迂腐了，为什么要正名分呢？孔子说，粗野啊，有名分不正，说话就不顺当，说话不顺当，事情就办不成，事情办不成，礼乐就不能兴盛，礼乐不兴盛，刑罚就不恰当，刑罚不恰当，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了。君子做事必须符合名分，说话必须能够实行，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不能有一点马虎罢了。第二年，冉有为季氏率领军队在狼地跟齐国作战，打败了齐军。季康子说，您对于军事是学来的还是天生的？冉有说，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。季康子说，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冉有回答说，任用他会有名分，把他的主张传播给百姓，即使对峙于鬼神也没有遗憾。我追求这些道理，即使累积牵涉的封赏，孔子也不会觉得有利。季康子说，我想召请他可以吗？冉有回答说，想召请他就不要用小人来阻碍他就可以了。而魏国的孔文子准备攻打太叔，向孔子问计策。孔子推辞说不知道，退下后便吩咐套车离开，说，鸟能选择树木，树木怎么能选择鸟呢？孔文子坚决挽留。恰好季康子驱逐了公华、公宾、公陵，用礼物迎接孔子，孔子便回到了鲁国。孔子离开鲁国总共14年才回到鲁国。鲁哀公询问为政之道，孔子回答说，为政在于选用贤臣。季康子询问为政之道，孔子说，提拔正直的人放在挟取的人之上，那么挟取的人也会变得正直。季康子担忧盗贼，孔子说，如果您自己不贪求，即使奖励偷窃也不会有人去偷。然而鲁国最终也不能任用孔子，孔子也不追求官职。孔子的时候，周王室衰微，礼乐废弃，诗书残缺， 他追溯下商周三代的礼制，整理书传，上启唐尧、虞舜之际，下到秦穆公，编排次序。他说，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，但杞国不足以证明。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，但宋国不足以证明。如果文献足够，我就能用来证明了。他观察殷夏礼制的增减，说即使以后100代，礼制的变化也可以知道，不过是文采和质朴的交替。周代借鉴了夏商二代，礼乐文化多么丰富啊。我遵从周代的礼制，所以书传、礼记都出自孔子。孔子对鲁国太师说，音乐的规律是可以知道的。开始演奏时，各种乐器合奏，声音和谐，接着放开，声音纯正清晰，连绵不绝，这样便完成了。我从魏国回到鲁国，然后才把音乐整理好，雅颂各得其所。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多篇，到了孔子，删去重复的，选取可以用于礼义教化的，上采器，后继的事迹，中树音，周时代的兴盛，下至周幽王、周厉王时的缺失，从男女关系开始。所以说，《关雎》作为国风的开始，《鹿鸣》作为小雅的开始，《文王》作为大雅的开始，《清庙》作为宋的开始。305篇诗，孔子都配上乐曲弹唱，以求符合韶、吴、雅、宋的音律。礼乐从此可以得到技术，用来完备王道，成就六艺。孔子晚年喜欢《周易》，撰写了《彖传》《系辞》《象传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。他读《周易》，把编连竹简的皮绳都磨断了好几次。他说：“再给我几年时间，像这样，我对《周易》就能文质兼备了。”孔子用诗书礼乐教育弟子，弟子大约有3000人，精通六艺的有72人。像颜卓邹这样的人，受教的学生很多。孔子用4种内容教育弟子：文献、实践、忠诚、信用。戒绝4种毛病：不凭空猜测，不绝对肯定，不拘泥固执，不唯我独是。谨慎对待3件事：斋戒、战争、疾病。孔子很少谈论利益、命运和人。不到弟子想弄明白而不得其解时，不去开导他，不能举一反三，就不再重复教了。他在家乡恭顺的好像不会说话的样子，他在宗庙朝廷说话明白流畅，只是很谨慎。上朝时与上大夫说话态度和悦，与下大夫说话态度温和，走进国君的大门，恭敬地弯着腰，快步向前，像鸟儿展翅一样。国君召见让他接待宾客，脸色变得庄重。国君命令召见，不等车驾准备好就步行前往。鱼腐烂了，肉变质了，切割的不方正，就不吃。坐席摆的不端正，就不坐。再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，从来没有吃饱过。这一天哭过，就不再唱歌。看见穿丧服的人、盲人，即使是小孩，也必定改变神色。3个人一起走路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。德行不修养，学问不讲习，听到义理不能去做，有了缺点不能改正，这是我所忧虑的。让人唱歌，如果唱得好，就让他再唱一遍，然后自己跟着唱。孔子不谈论怪异、暴力、叛乱、鬼神。子贡说，老师关于文献方面的学问，我们可以听到。老师关于天道和天性的言论，我们就听不到了。颜渊感叹地说，仰望他更加高大，钻研他更加坚实。看着他在前面，忽然又到了后面。老师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人，用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，用理智来约束我的行为，使我想停止都不可能。我已经用尽了我的才能，好像有所成就，卓然独立。虽然想追随上去，却没有办法了。答相的一个人说，孔子真伟大，学问广博，却没有足以成名的专长。孔子听到这话说，我专于什么呢？专于驾车呢？还是专于射箭呢？我专于驾车吧。子劳说，老师说过，因为没有被任用，所以学了些技艺。鲁哀公14年春天，在大野打猎，叔孙氏的车夫租商猎获了一头野兽，认为不吉利。孔子去看，说是麒麟，就把他取走了。他说，黄河不再出现河图，洛水不再出现洛书，我完了。 颜渊死后，孔子说：“老天要我的命啊！”等到西边打猎见到麒麟，说：“我的学说走到尽头了。”感叹地说：“没有人了解我啊。”子贡说：“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不怨愤天，不责怪人，下学人事而上达天命，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。不降低自己的志向，不玷污自己的身份，是伯夷叔齐吧。”说柳下惠少年降低志向，玷污身份了。说于仲一意隐居起来，放肆直言，行为合乎清高，废弃合乎权变。我却和他们不同，没有什么可以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孔子说：“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君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被人称颂，我的主张行不通了，我凭什么在后世显现自己呢？”于是根据历史记载编写春秋，上起鲁隐公，下至鲁哀公14年，共12位国君，以鲁国为依据，以周王室为正统，以殷代为借鉴，贯穿三代。文辞简约，意旨广博，所以吴国楚国的国君自称为王，而春秋贬称他们为子。建土之会实际上是赵州天子去的，春秋必会说天王在河阳狩猎，推演这类事例来约束当代，贬斥责备的义理，后代有君王加以推行。春秋的义理通行，那么天下的乱臣贼子就害怕了。孔子在担任司寇审理案件时，文辞有可以与人商量的，从不独断专行。至于编写春秋，该写就写，该删就删，子夏这些弟子不能改动一个字。弟子们学习春秋，孔子说：“后代了解我的是因为这部春秋，而怪罪我的也是因为这部春秋。”第二年，子路在魏国去世，孔子病重，子贡请求拜见。孔子正拄着手杖在门口散步，说：“次，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？”孔子于是叹息，唱道：“泰山要崩塌了吗？梁柱要折断了吗？哲人要凋零了吗？”因而流下眼泪，对子贡说：“天下失去正道已经很久了，没有人能遵循我的主张。夏人亭林在东街，周人在西街，殷人在两根柱子之间。昨晚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根柱子之间接受祭奠，我原本就是殷人。”7天后，孔子去世。孔子享年73岁，在鲁哀公16年4月己丑日去世。哀公之悼词说：“上天不仁慈，不肯留下这位老人，让他抛弃我独自在位，使我孤零零地沉浸在忧伤中。哎，悲痛啊！
倪父，我从此失去了自律。”
子贡说：“国君恐怕不能在鲁国善终吧？”夫子曾说：“礼法丧失就会昏乱，名分丧失就会有过失。丧失意志是昏乱，失去本分是过失。活着时不能重用，死后才来悼念，这不合礼法。自称于一人，这不合名分。”孔子葬在鲁城北面的泗水边，弟子们都服丧3年。3年新丧结束，相互告别离去时，都痛哭一场，各自再次尽情表达哀思。有的人又留下来，只有子干在墓旁搭了小屋，共住了6年，然后才离开。弟子和鲁国人前往墓地安家的有100多户，于是命名为孔礼。鲁国世代相传，每年按时到孔子墓前祭祀，而儒生们也在孔子墓前讲习礼仪，举行乡饮和大赦之礼。孔子墓地有一顷大，他生前居住的堂屋和弟子们的内室，后代改建成庙，收藏孔子的衣冠、琴、车和书籍，直到汉代200多年没有断绝。高皇帝经过鲁地，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。诸侯倾向到任，常常先夜拜孔子墓，然后才处理政务。孔子生下孔鲤，字伯鱼。伯鱼享年50岁，比孔子先去世。伯鱼生下孔吉，字子思，享年62岁，曾在宋国受困。子思撰写了《中庸》。子思生下孔白，字子尚，享年47岁。子尚生下孔求，字子嘉，享年45岁。子嘉生下孔姬，字子京，享年46岁。子京生下孔川，字子高，享年51岁。子高生下孔慎，享年57岁，曾担任魏国国相。孔慎生下孔父，享年57岁，担任陈王陈涉的博士，在陈县去世。孔父的弟弟孔襄，享年57岁，曾担任孝惠皇帝的博士，后升任长沙太守。 身高9尺6寸。孔襄生下孔忠，享年57岁。孔忠生下孔武，孔武生下孔延年和孔安国。孔安国担任当今皇帝的博士，官至临淮太守，早年去世。孔安国生下孔养，孔养生下孔欢。太史公说，诗经中有这样的话，高山令人仰望，大道可供行走。虽然不能达到那种境界，但内心向往他。我读孔子的著作，想象他的为人。到鲁地，观看仲尼的庙堂、车服和礼器，儒生们按时在他家中演习礼仪，我徘徊留恋，不忍离去。天下的君王乃至贤人很多，在世时荣耀，死后就结束了。孔子一介平民，传了10多代，学者们尊崇他。从天子王侯到中原谈论六艺的人，都以孔子的学说为标准，真可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。